我们现在开始第三章，开始第三章，何西阿书第三章，就是这个题目是偏斜被掳，回转归神。这章很短，但是这一章啊，我们细读这一章的中心的意思，可以说是它是一个整个何西阿书的一个缩影。你看了这章，你就知道整个何西阿书是什么意思。那开头神让何西阿再爱一个妻子，再爱他的妻子，实际就是原来的妻子，叫让他再爱他，就是神的爱永不改变。他又去做淫妇去，神还要爱他，爱的目的是什么？就叫他回转，叫他归向神。后面就讲到神对他的刑罚，就叫他要经过被掳，经过被掳呢还要归回。所以一个中心就是神的爱啊是永不改变的，神对他子民的爱是不改变的，神还要爱他们，他们成为淫妇，但是他们也必须经过被掳，然后归回，永远归神啊，然后归回，永远归神。所以第三章的题目就是偏斜被掳，回转归神，偏斜被掳，回转归神。以色列人他们都经过一段这个被掳。为什么被掳？这被掳就因为偏斜的一个结果，你犯罪你就要被掳，被掳是神的刑罚，但也是神的爱，也是神的爱，为了让他们经过被掳以后才能够彻底的归向神，才能够彻底的归向神。所以这一章我们真是看见神的爱，从这一章虽然很短，我们看见神的爱。所以首先呢，我们再重温一下申命记二十四章，申命记二十四章我们看在律法里怎么写，一个淫妇已经离开了她的丈夫一个妇人已经离开她的丈夫又归了别人了，还能不能回来这里在律法里明明规定。我们看一下申命记二十四章一节到四节，我们大家再一同念一遍一节到四节大家一同念。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夫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我们看这一段多么清楚，就是讲到这个休妻之力是吧，在律法之下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一个妻子离开了丈夫亏了别人了，或者丈夫死了，或者是他这个丈夫不要他又把他休掉了，那你能不能归回原来的丈夫呢？绝对不可以，这个是在律法之下给我们看的，是绝对不可以的不可以在妇人被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我们看了这一段，我们再看何西阿书，我们看这好像是矛盾，那明明神说不可以嘛，是神所憎恶的，是这样子，而且呢把神所赐给你的地都玷污了，这是说在律法之下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回来看看何西阿书，整个的何西阿书就是前三章都是讲到什么呀，这个讲到神让何西阿顺服神的旨意借着他家庭的悲剧来为整个以色列家做一个预表，表明以色列家就是个淫妇，离开了自己的丈夫，离开了耶和华，离开了神，那要不要他呢？按律法说就不能再要他了，是不是？你已经被玷污了嘛，你已经归向了别神了，已经离弃了真神了，离弃了自己的丈夫。但是呢，神叫何西阿从自己的行动上去体谅体会到神的爱去做所以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二节这一段，就是神的爱不改变，一节到二节也可以说神不改变的爱，在这两节圣经里给我们看到神不改变的爱。这里说耶和华对我说，神的话再次临到他一章二章我们看完了，看见神的爱，这一第三章又是提到神说什么，你再去爱一个淫妇那是不是又一个淫妇呢？不是，第三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英文是这么但是神要何西阿这样做，就是还是这个割灭，还是这个何西阿的妻子，他又归向了别人了，归向了他的 么难呢？多么不容易啊！是不是哪个做丈夫的愿意爱你这样的不可爱的可憎？是不是应该把你扔掉，把你唾弃？神说你要去爱他。那接下来神说什么？好像以色列人，是这个淫妇就是预表以色列人，以色列好像以色列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这就是说神的爱不改变，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们也念过耶利米书三章一节也是这样，你虽然和许多亲爱的心灵，神说什么？你仍可归向我，神仍然爱你们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神说我没有忘记，神都不忘记。但是我们人常常的背约，常常的忘记，对不起啊，亏欠啊我们的丈夫，是吧？这就是以色列的光景，以色列的光景偏向别神。所以以色列最大的罪是什么罪？就是偏向别神，太多的神。这个别神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是不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整个这个物质的世界就是别神。人太多的爱好，那以至于怎么样，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这个喜爱葡萄饼的意思呢，就是对巴利的一种感谢和敬拜，因为他们认为巴利能够给他们丰收，所以他们认为每逢丰收的时候，我们要感谢，就是把葡萄饼献给巴利，献给巴利。所以这个是多么得罪神。所以这一节圣经又是看到以色列的本性就是不忠不贞，忘恩负义，离弃了自己的神，离弃了自己的丈夫。但是神说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还是爱。所以这第一节就透出神的爱，神要和西亚顺服。第二节和西亚就顺服神的旨意，就顺服了所以第二节就是和西亚付代价，你要把这一个淫妇要把它收回来，你要用钱来买赎他。可见呢，他已经被卖，沦为奴隶一样。这不就是以色列的光景吗？什么是奴隶？耶稣也告诉我们，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隶，就是罪的奴隶，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我们常常是成为罪的奴隶，这个淫妇也沦为奴隶。一个奴隶，你要得到他，你必须花钱来买赎，就是要付代价。所以何西亚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是爱的代价，是爱的代价。所以他说，我便用银子，银子常常代表救赎啊，在圣经里，银子代表救赎，就是神的爱。何西亚不过是个预表，今天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成为什么？成为赎罪祭。他用他自己那个生命的代价，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神重价所买来的。这个重价是多少啊？不是这里的15色克的银子，而是什么？主耶稣把自己的命都为我们舍了，这就是用这样的代价买赎我们。所以何西亚，你要使你这个妻子把她带回来，你也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只不过是15色克的银子，还要加上大麦一赫梅尔半。据说一赫梅尔半，它也是它的价值也是15色克的银子，所以总值呢是30色克的银子。所以一共何西亚付了30色克的银子的代价。15色克的银子加上大麦一赫梅尔半，一赫梅尔半的意思就是它的总值也是15色克的，那加起来就是30色克的银子。30色克的银子代表什么？大家看一下请大家看一下出埃及记21章，出埃及记21章32节是什么的一个价值？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三十二节，大家找到了吧？出埃及记21章32节，他说：牛若触了奴仆或者是婢女，必将银子30克勒给他们的主人还要把这个牛打死。因为什么？因为他伤了害了这个奴仆或者婢女。所以这也就是说，奴仆和婢女对于主人来讲，他的价值就是30色克勒。30克勒，你无论是一个奴仆一个婢女，他价值不过是30色克勒。所以我们可以联系到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一个何西亚的妻子，先知的妻子，本来多么尊贵，如同以色列一样。以色列何等尊贵，以赛亚43章神说，我看你们为宝为尊。以色列的意思是神的太子，大家不要忘掉，以色列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神的太子，还有一个意思是与神同治理。你看看何等尊贵，与神同治理，神的太子，这是以色列的意思。在今天呢，沦为罪奴，如同婢女一样，本来是一个心腹，现在变成淫妇，就变成一个什么婢女，她是婢女的价值，三十四个银子把她买回来，那就说明她属灵的光景堕落，犯罪堕落，不值钱了啊！不过像一个奴仆，像一个婢女一样，这样的价值。所以呢，何西阿他说我便用银子就这样的买下来了。所以何西阿先知体会神的爱，虽然他按自己的感情一定做不到，但是他遵循神的旨意。因为什么？因为他本人和他的家庭就是全以色列家的预兆。我们就在旧约的先知，无论大先知小先知，许多时候他们本身就是受苦传道做预兆，本身就是整个全民的预兆。连以赛亚这一个先知是个贵族先知，也是同样如此。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两个儿子都是预兆，为全民做预兆。这个本身是受苦的，是要牺牲的，是要舍己的，是忍受屈辱的。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价值就买他归我。照样神用他爱子的价值，那个重价把我们买赎归他。我们一次一次的软弱，一次一次的跌倒，一次一次的离开神，偏向别神，神仍然是爱我们。这个巴力是个风暴的神，常常巴力也代表我们的老我。我们常常没有别神，你说我们不爱世界，我看我们最爱的是什么呀？就是老我。以老我为神，以自己为神，你不管是别神是巴力是哪个神，我们常常就是离弃了我们的主，另有所爱。所以呢，神啊在这里宣告，叫何西阿再去爱他，把他再带回来。虽然他啊成为情人所爱，已经成了一个淫妇了，其实这个淫妇就是何西阿的妻子。所以何西阿忍受着这种啊痛苦啊，来遵循神的旨意，来听神的话，为了以色列家做预兆。这就是第一节第二节，这两节的题目就是神的爱不改变。没有别的，只让我们看到神的爱不改变，而且神的爱是超过律法，越过了律法。按照律法来讲是不可能的，但神的爱已经越过了律法。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如果我们念了半天，整个的律法里面千条万条找不到爱，那我们等于没有念。虽然律法里很多规定，但是它的一个总意还是叫我们爱神爱人，要爱，要真正明白这个爱啊，这个爱是爱罪人的爱，爱罪人，爱不可爱的，他们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主说仍然可以归向他，还要爱他。底下我们看三节四节，三节四节是预告王国被掳。那刚刚神说爱他，现在下面就是预告王国被掳。那就是说，虽然神有爱，但是因为他们偏向别神，里面有一个怎么样拜偶像的一个劣根性在里面，所以神宣告一定要被掳，借着被掳长期的这个苦难责罚，他们里面那个拜偶像的劣根性才能够除尽，才能够以后不再拜偶像。所以说三节四节讲到神的公义，一节二节是神的爱，三节四节讲到神的公义。所以下面我对他说，我对他说啊，你说是对谁说？好像就是对淫妇说，实际就是对整个的以色列家说。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那这个作为一个丈夫来讲，对妻子也应该这样态度。你这么样的偏斜，你这么样你这个去为情人所爱，现在你要都独居，我也独居，你不可再行淫。所以被掳的年代就是要受苦啊，这个独居就是指着被掳，多日就是指着长期，长期被掳。神的儿女，神一定要让他长期被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啊，具体情况不同，但总的来说，神让我们经历长期被掳，尝尝这个滋味，痛苦到极点以后，你归向神，真的爱主了，不再爱偶像了。所以你当多日为我独居，就是长期被掳啊，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啊。这个苦难的当中，那你就专一了啊。我向你也必这样。我们受苦，神也受苦，神也是在这样的忍受，是吧？所以你必这样。那具体的怎么样呢？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第四节。所以第三节好像还是个预表，第四节就讲明了，就是指着以色列家必多日，就是长期在被掳当中啊，一切都剥夺。这里有几样我们看看啊，多日独居就是长期被掳。底下无什么无君王， 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一共是没有六样东西。这六样东西就剥夺禁忌。这剥夺禁忌是什么意思？什么原因？因为以色列就依靠这些，你靠的是这些，我把你这些都给你剥夺。还有呢，就是说这些都是给他们造成罪恶，造成他们犯罪，所以是一定要惩罚，把你这一切都给你拿去，给你夺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君王，是不是？不能没有首领，也不能没有祭司。但是呢，你犯罪作恶，神说剥夺。所以前三样，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你要侍奉，现在也不要侍奉了。你要找聚会的地方都找不到了。你不爱聚会吗？现在神说你越想聚会都没有地方，没有地方聚会，没地方侍奉，无祭司。下面呢，也是因为他们偏邪，喜欢偶像、柱像啊、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所以神也给你挪去，给你挪去，样样都没有，让你无依靠，让你被剥夺禁忌。那也就是这多日的独居，就是神让他们服罪孽的刑罚，服罪孽的刑罚。所以预告王国被掳里面包括有这么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剥夺一切，第二就是服罪孽的刑罚。其实这还是神的爱，是神的爱。他怎么这样呢？原来这么有荣耀，这么样的哪有光彩，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剥夺了，是剃光头一样，样样剥夺。这是神的爱，不然的话你还很骄傲，还觉得自己有两下，上帝样样给你剥夺。那这个是我们自己都经历这些的滋味，让我们真正体会到。现在我们从头看一下，什么叫做无君王？为什么无君王？因为以色列一代代的王都在得罪神，从所罗门开始。大卫的国度很好，大卫虽然犯罪，经过痛悔，他的国度非常兴旺。所罗门开头很好，后来不好，一直就是往下坡走，以至于堕落，是吧？造成国家的分裂，就从所罗门，主要的原因还因为所罗门犯罪，是吧？所以把他十一个支派都给夺去，所以无君王，因为君王犯罪，带头犯罪。以后到了以色列，就是北国的末期啊，那更不得了了，一个个王都是谋杀篡位，谋杀篡位，甚至很多都是短命王，完全。离开了大卫的正统，根本也不是大卫的正统了，所以神怎么样剥夺？他君王也被掳，无君王。还一个原因，请看八章四节，为什么无君王？你有也等于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看一下第四节，第四节大家念啊，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就到此，就先到这里，主要是这两句话。他们立君王，神说什么呀？他们不由我，不是按神旨意去立君王。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你立君王你要按神旨意立，立你的弟兄，因为神允许大卫子孙呢做王，一定要大卫子孙，以后完全不是了，谋杀篡位，谁有能力谁上去，把人家杀了自己上去，损人利己，凶杀谋杀啊，自己夺权夺位都变成这样。所以立君王不由我，神不承认，你立首领也不由我，所以这头两条就是无君王无首领，这就告诉什么原因？无君王无首领就是八章四节告诉你的，因为你立了半天，你都自己安立。现在很多牧师传道人啊，尤其是大陆，是不是哪个承认呢？上帝说我不承认，你们去承认好了，你们承认，上帝不承认。无君王啊，这个立君王不由我，立首领，神说什么？我却不认，你看见没有？不认。那他的条件不是神的条件，神的条件写在圣经，怎样符合圣经？在新约里，保罗书信里给我们看到教会的真理，教会的要求，怎么样立监督、执事、长老，都清清楚楚有这样的条件，而不是外面的条件。你靠不得，你靠不住，我就立你。你很活跃，你会讨我的喜欢，那么我就立你。不是这些，不是外面的条件。所以你立君王，你立首领，神说我不认。所以有一件事给你剥夺，无君王无首领，不尊神为圣。君王首领应该带领，我们知道首领里包括祭司先知，在以色列家，在犹大家被掳期间大大犯罪的时候，他们祭司都大大犯罪，在历代下三十六章和这个王下十七章都是讲到这两个南北国被掳，最后这被掳的原因你都给我们找到， 我们今天就不查了，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吴郡王无首领。因为这个郡王这个首领不能够成为表率，不能够带领人，自己也在犯罪，像亚哈是带头犯罪，把国带到什么样的地步，是吧？全国拜偶像，而且纵容假先知，豢养了许多的假先知去追杀真先知，所以神怎么不发怒？所以神说有一天我叫你无君王无首领。第三，无祭司。什么叫无祭司？大家看一下六章六节，我们翻过来啊，我们看一下六章六节，一起念这一节圣经。我喜爱良善，大家念，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这就告诉你为什么没有祭司。祭司就是献燔祭、献赎罪祭，天天献祭。还有我们最熟的就是撒母耳上十五章，撒上十五章，神借着撒母耳责备扫罗的话，也告诉我们十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大家念，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这就是清楚为什么没有祭司。神厌烦，神说你一天献祭我都讨厌，神厌烦都来不及，因为不听命，因为背逆，因为没有连续。所以神说我喜爱连续胜过什么？胜于祭司。你一点不连续人，又不爱弟兄，又强迫弟兄为奴，像西底家最后做王也是这样，是不是？你没有连续的心，你一天祭祀祭祀，神说我讨厌，千千的牛羊，万万的油盒啊，神都不悦纳。他喜爱人认识神胜于凡祭，所以可见的被掳的原因就告诉我们了，毫无怜悯，不听从神的命令，又不追求认识神，所以有一天神剥夺，没有祭祀。像现在的来讲，就是说没有聚会了，没有什么有形的祷告读经，神都给你剥夺，那你只有一个用心灵来敬拜他，来承认自己的罪恶在神的面前。所以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样样上帝都给你剥夺，那真正叫被掳了，也没有地方去祭祀神。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掳的意思我们知道，就是像这个亚述北国也好，南国也好，北国是被亚述王掳去，南国犹大是被巴比伦掳去，那他们这些个国家都是拜偶像的国家，哪里让你，哪里允许你去拜真神呢？可能也就像我们从前似的偷偷摸摸的心里祷告了，样样都没有了，那强迫你拜假神去了，是吧？这是第三。第四就是无柱像。什么是柱像？大家看生命记十六章，生命记十六章，十六章的后面一段呢，就是警告，就是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我们大家念啊，生命记十六章二十一二十二两节。你为耶和华，早上了吧，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所以我们应该知道神憎恶的是什么？神憎恶的就是你在祭坛侍奉，你在祭坛的旁边，你又栽木偶，你又设立柱像。木偶是木头的，柱像是石头的，都不可以。你木偶也好，柱像也好，那都是代替了什么？代替了神了。祭坛把人带到祭坛面前是为了让人爱主，爱火焚烧，献燔祭，侍奉神，侍奉神，侍奉神，结果怎么样？结果你自己，我们常常我们自己不知不觉成了人家的偶像，成了柱像，成了一个木偶。那工人呢，太了不起了，让人家拜，不知不觉让人拜，或者有意识的也叫人拜，广告啊，宣传呢 让人家拜，那你本身就是个柱像。所以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什么样？柱像，到处都是柱像，雕刻的，人工，人手，人的办法，做了半天都是人工。柱像我们知道是雕刻出来的，啊，你木偶也是雕刻出来的，一个是用木头，一个是用石头来雕刻雕塑。所以神憎恶啊，神憎恶，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有一天的神说呢，你所喜爱的这些我也给你剥夺。这是第四。第五是什么？无以弗德。以弗德我们知道啊，这个是在旧约里大祭司所穿的圣衣的一部分， 就好像一个背心一样，是进了圣所里面来敬拜神的时候，以弗穿以弗德，有胸牌，有肩带，啊，为全以色列家警醒侍奉，代求代赎。但是这个以弗德已经沦为他们，变成了他们的偶像了，所以以弗德也没有了，没有以弗德，没有以弗德了。以弗德也代表他们属灵的敬拜，如今呢没有了，因为这已经沦为一种成为一种形式，一种外表。更何况士师记第八章，士师记第八章就是基甸，基甸在晚年的时候陷全家于罪中，陷民于罪网罗里面，就是第八章最后。那他们说基甸呢，你做我们的王得了。基甸说什么？我不做你们的王，这很好啊，我不来管理你们，让耶和华管理你们。那实际呢，他也说有一件事求你们啊，让大家把所有的耳环都摘下来。后来他制造了一个什么，用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你看看用这么多的金子去造了一个什么以弗德。27节，十世纪八章27节，基甸一死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勒夫拉，就是基甸的老家。后来以色列人就拜那个以弗德行了邪淫，你看一边拜以弗德一面行邪淫，这是多么得罪神，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所以基甸救了百姓，基甸也害了百姓，大家拿他去拿以弗德去拜，所以这真是得罪神。所以这个神也要剥夺，神要剥夺。以弗德是代表最属灵的一个圣衣，圣衣的一部分呢，是大祭司穿的。但是如今呢，这以弗德也被剥夺，也可以说没有，再没有祭司在那里侍奉神，因为都在得罪神。最后一个无家中的神像，那就从士师记17章开始，以色列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以后就到了不但是个人任意而行，而且变成了一个家庭里面拜偶像，设立神堂。以后到了18章，士师记18章造成了整个一个支派拜偶像，设立神堂，那就是士师记17章18章告诉我们，不但是堕落成为家庭犯偶拜偶像，设立神堂，就是米迦以后不是吗？但支派把这个神像抢去，但支派成为整个一个支派的神像，所以至于最早被掳啊，北国最早被掳也是包括但支派。所以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惩罚临到，使他们亡国被掳，目的是什么？就刑罚他。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君王首领都道德腐败，崇拜偶像，陷民于罪中，道德腐败。崇拜偶像，陷民于罪中，所以神不能不罚。罚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经过痛苦啊，服罪孽的刑罚以后，才真的认识神。所以要剥夺他们一切啊，无依无靠了，这些靠头都没有了，你想拜也没有，那你苦得要命。所以神的子民必须经过苦痛炼净，然后才被掳归回。所以3节4节是预告亡国被掳，等到第5节呢，这个预言就是苦透炼净归回蒙恩啊。第5节最后一节是宣告一个复兴的光景，是被掳归回，苦透炼净归回蒙恩，这个完全是神做的，人做不到的。以色列怎么能还能归回呢？已经亡国了啊，亡国能不能归回呢？我们看犹大家是最早归回的，经过70年就归回了，以色列家那就是末后的时候才归回，都分散了各个支派，是吧？所以我们看，在神的预言是必定要应验的。什么时候能够归向神呢？那就是除去了一切的依靠，当他们在痛苦当中，他们寻求神的时候啊。这一节圣经特别讲到寻求神，所以我们大家把这一节一同念一下。第5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虽然短短一节，但是你看每一章何西阿的预言里面，何西阿书里面都有讲到末后复兴的光景，给我们带来希望啊，看到神的爱啊。虽然神要惩罚，但是神仍然是不改变的爱。这就证明第1节第2节神叫何西阿再娶回这一个迎父来的一个原因，就因为神的爱不改变，也就是实现了神的那个预言，就是必定叫他们归回，重新成为神的妻子。 成为神的妻子，神做他们的丈夫。所以这里说，后来以色列必归回，小字是什么？回心转意。这个归回不是外面的归回，最要紧的是里面这个心转向神，心转向神，那是因为苦头炼净。一个人不苦头炼净的话，心还不转向神，这个心呢还爱世界，所以你叫他来也没用，他不来的，他不会来的。你叫他爱主，他也不会爱主的。你叫他说你现在还愿吧，他也不想，不什么都不想，因为世界没爱够的。所以有一天心要回转，要什么叫做回心转意？我们回心转意，神也回心转意啊，神的心都回转过来啊，再次的啊怜悯他们，所以他们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所以这就是说，经过苦难才真知道要寻求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这是真正称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了，再不是巴利，再不是亚瑟拉，再不是什么偶像，再不是什么别神了啊，也不再去找情人了，这个只是专一的来爱神啊，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和他们的大卫王啊，他们的王就是大卫，这就是指着大卫的那一个后裔弥赛亚说的啊，所以最后啊，必定有这个王来治理他们，来治理他们。我们现在看一下先知的话怎么应验的啊，我们先看一下，当然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有关于被掳归回怎么应验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就挑一个地方啊，我们读一段就好了，就是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我们从二十四节看啊，我们念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使他们啊这个心都改变，给他们一个新的心，给他们一个肉的心，神用清水洒在他们身上，除掉他们的污秽，使他们能够寻求神，这个心都是神给的啊，如果神不给他们，他们也没有，所以没什么可夸，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我们大家念一下，从二十四节我们一直读到三十一节，大家一起念啊，我必从各国收取他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啊。这一段多么具体啊，形容这都先知的预言呢，先知的预言，你说现在有没有应验在整个的以色列家？没有，没有，以色列国是富了，复国了不等于复兴，要等到幕后弥赛亚要来之前，在大灾难他们真是走投无路，痛苦到极点，他们那个时候仰望所扎的神，把他施恩恳求的灵降过下来，痛悔，男的都在一处，女的都在一处，根据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三章给我们看了，那个时候真的灵性的复兴，现在是国家的复兴，国复国了，复国不等于复兴，所以这些话都要应验。那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这个都给我们看到可以应验在我们身上，只要你经过痛悔，神把一个什么，神把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赐给我们，拿肉心代替一个什么石头的心，他的清水就是代表什么，他洗罪的泉源呐，他的救恩的泉源洒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洁净了，除掉你一切的污秽啊，你不再讥诮，而且不再被讥诮，你丰富起来，你丰盛，你蒙恩，而且呢特别讲到最后这两节，就是三十一节啊，最后一节三十一节，因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真正的厌恶自己，痛悔啊，这个是被掳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一个真正被掳归回的人一定是对自己厌恶，不是讲起来还大有道理啊，犯罪都有客观， 啊，我犯罪都有什么什么原因，什么什么条件环境，所以我犯罪，而是真正追想自己的恶行和不善的作为，因自己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所以我们现在为自己，我们为别人祷告，都要求主给我们真的被掳归回啊，是所有被掳的人都能归回。还有一处圣经就讲到他们要仰望一个王，是不是啊？这个王要带领他们，那当然就是指着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在以西结书37章22、23这两节，我们念一下就完了啊。37章22、23，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啊。所以这都是非常宝贵的应许。所以每一个先知啊，虽然不同的先知他们所预言的都是讲到以色列的复兴，今天我们也求主使教会有这样的复兴，经过被掳长期的痛苦失败软弱，都能够彻底复兴。所以这里说他们最后一句什么，我们翻回来啊，何西阿书3章5节最后是什么，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被掳之前不值得敬畏神，是吧？放任啊，不约束自己，不敬畏神，也不怕神，任意妄为。但如今嘛，以敬畏的心来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就是一个被掳归回的一个光景啊。所以怎么样叫做被掳归回？他们的心归向神，而且寻求神，寻求神啊，再不寻求偶像，再不去找别神，再不去找自己的情人，以敬畏的心。什么叫敬畏的心啊？这个敬畏的心的意思就是说敬畏主的话，遵守主的命令，不敢再得罪神啊，敬畏的心。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因主话而战兢的人，因主的话而战兢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在这一章圣经虽然很短，让我们看见神的大爱啊，神那不改变的爱。何西阿在这一位先知身上也透出神的爱啊，求所以求主给我们也有这样的爱啊，能够去爱一切浪子淫妇啊，使他们也能够转向神，能够归向神。